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主题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该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百姓停止建造圣殿16年之后写的，为了要鼓励百姓再次起来恢复重建圣殿的工程。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神好几次透过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对百姓说话。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非常需要鼓励，所以透过先知激励百姓继续努力，不要放弃。以斯拉记5章1到2节这样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勉励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停工了16年，因为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预言激发了百姓再次的起来重建圣殿。这次的重建从大力乌王第2年到第6年，重建圣殿的工程最后终于完成了。今天我们来看哈该书第二章，就是先知哈该的第二篇、第三篇和第四篇信息。2章1到9节，第二篇信息说到要刚强做工，要看见将来更大的荣耀。2章10到19节，从内到外的圣洁，从今日起的祝福。第四篇信息，2章20到23节，震动天地，重新设立政权。我们来看看，在百姓重建圣殿的过程中，神如何的激励百姓、鼓励百姓、帮助百姓。相信在我们2021年起来同心建造的当中，神也透过这段经文来激发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来看2章1到9节，这是哈该的第二篇信息，写给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和剩下的百姓，主题是刚强做工，要看见将来更大的荣耀。距离第一次对他们说话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现在正好是祝棚节的第7日，也是最后一日。这是他们的秋季，也是为那一年的收成来欢庆感恩的时候。按照律法书的教导，祝棚节当中的献祭应该是比平常多很多，可是他们那个时候能够带来神殿中献祭的祭物其实并不多，比起所罗门的时候更是显得非常渺小。2章3节，神问他们，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神知道在这些百姓眼中，从前与现在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对比，他们过去看见所罗门圣殿的荣耀，如今这重建的圣殿虽然建造工程还没有完成，光是看所立的根基和祝棚节所献上的祭物，在他们眼中就显得特别寒酸。记不记得以斯拉记描述16年前他们刚立了殿的根基，那时候虽然有很多人吹号敲拔，站着赞美，彼此唱和，大声呼喊赞美神，然而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看见眼前立的根基便大声哭嚎。16年后再次的恢复建造工程，他们的内心仍然轻看眼前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过去的经历成为我们今天的绊脚石，那些在以色列被掳70年之前曾在以色列看见过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他们记得那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带着憧憬，他们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放弃巴比伦安逸的日子，来到荒废的耶路撒冷。他们期盼的是一个像所罗门所建造那般雄伟的圣殿，带着一个荣耀伟大的目标和期待，他们立定心志来重新建造圣殿。再辛苦也没关系，再困难也可以撑下去，因为在心中有一个荣耀的目标。 可是当他们看见他们手中的工作时，神问他们，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在他们眼中看如无有。与过去所看见所罗门的圣殿做个比较，就什么也不是了。他们的失落，他们的灰心，心中的期待完全的垮了。他们这般努力建造起来的，不过就如此而已，如同无有。二章四节，神勉励他们说，虽然如此，虽然比起从前的圣殿看起来无用，神给他们三个命令，刚强做工，不要惧怕。神对所罗巴伯说，你当刚强。神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你也当刚强。神对这地的百姓说，你们都当刚强，并告诉他们要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当我们觉得自己为主摆上的似乎非常的渺小，我们要听见主在对我们说，虽然如此，你们要刚强做工，秘诀在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眼光的调整，首先从眼中看为无有，转念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不要拿现在与过去比较，而是注视那与我们同在的神。神同在的应许早在所罗门建殿之前，就是他们列祖出埃及，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了他们。二章五节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当初神如何与以色列人同在，信实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今也必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重建圣殿。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在这么微不足道的情况下继续的刚强做主工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有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害怕，不要灰心，也不要胆怯。今天我们做主工，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承担，不是自己独自面对，要记得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手中的工作，在我们自己的眼中是否也是看如无有呢？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手中的工作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承认，如果在我们自己的眼中觉得渺小，比起自己的过去，比起别人，总是觉得不够好，甚至看为无有吗？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向他倾心吐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帮助我们来调整我们的眼光。主啊，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不比别人好，我们会觉得参加的人数不比别人多，也不比以前多，甚至点击率也不比他人的高，完成品没有某某某教会的那么高端和震撼。我们经常给自己换来了许多的借口。主啊，我们经常说某某某做的比我好，比我有经验，就让那人去做吧。主啊，我们甚至觉得说自己做的没有他人好，就不要做了，反正做了和没做也没什么区别，因为看如无有。主啊，我们今天说我们不要再看自己手中所做的是渺小的。主啊，我们要转念，我们要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想起寡妇的两个小钱，虽然在人眼中看如无有，可是主啊，在你的眼中看为何等的宝贵。主啊，你看见他献上的是他的全所有。主啊，如今那些百姓，他们被掳归回的，其实他们也是按照他们所有的，他们所能的来为你重建圣殿。主啊，你给我们的第一诫命，不是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也不是要我们跟别人一样，也没有要我们比别人好。主啊，你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主啊，这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主啊，今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把我们的两个小钱，主啊，把我们的五饼二鱼，主啊，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再与过去比较。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每一个世代，主啊，在不同的季节，你有独特的心意。即便是同样的一件事，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季节呈现出来的也会不太一样。所以主啊，帮助我们不要留念于过去神的作为，主啊，我们要忠心在今天的日子来摆上，要来仰望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调转我们的眼目，看见你与我们同在。即便做得再渺小，主啊，即便做得再微不足道，主啊，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刚强做主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虽然如此，仍可以刚强做工的秘诀在于眼光调整。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现在的眼中看如无有，转眼看见将来，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只是看见神的同在，我们还要看见神的应许，看见他将来要成就的事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2:6，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震动要使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句话有两个解释，我个人认为两个解释都很合理，也都非常的震撼。第一个解释是说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这里指的是万国的财物，包括建殿所需要的经费、建殿的材料，还有各种资源、人力、财力都必运来建造圣殿。神必震动天地，调动万有，使万国的珍宝运过来建造神的殿宇。对神来说，这一点也不难。2:8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当我们建造神的殿，不要忘了，金子、银子都是他的。我们不要以自己的有限来限制了神的作为。 Amen。当时候的波斯王确实从王的府库中拨款供应给以色列人来重建圣殿，而且后来希利王下重本重新装修并且扩张，使这个殿变得更雄伟。即便如此，被整修和扩张的内殿，其荣耀也没有大过所罗门的圣殿。其实万国的珍宝涵盖的远超过波斯帝国的范围，还包括了在新约时代列国当中蒙恩得救的外邦信徒都在建造神的殿，不是吗？这个大原则同样应用在今天神国度的建造，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建造神的殿。另一个解释是说，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指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列国羡慕便等候一位完美的君王，以公平公义治理这地，除去一切的腐败，纠正一切的错谬，带下真正的喜乐和平安。这样的一个渴慕，只有耶稣能够满足。当耶稣来到的时候，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不是一般的荣耀，也不是当初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而是超越过去圣殿的荣耀。 Amen。在大震动当中，有万国的珍宝运来，有万国所羡慕的弥赛亚来到，神要使这殿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我相信神的殿这个概念从旧约到新约仍然的在延续着，从摩西的帐幕、大卫的帐幕，还有所罗门的圣殿、重建的圣殿，还有新约的圣徒，都是神的殿。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个延续，而且一直往上建造，至终在耶稣回来的那个世代，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要进入神完全的丰盛和荣耀，成为一个预备好迎接新郎的新妇，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荣耀。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神的殿不局限于圣殿的建筑或是一个地方，而是神的百姓，为主分别为圣，进迁度日，为主做盐做光，带下神同在的大能。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将来耶稣要回来，在耶路撒冷设立他的宝座，在那里治理这地直到永远。使徒约翰描述将来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他说神是耶路撒冷城的殿。启示录21:22，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将来的新天新地，圣殿不再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个建筑而已，而是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神的圣殿，神就是城的殿，因为神亲自住在其中，行走在那里，神的同在充满在整个耶路撒冷城。有神同在的地方，那里就是圣殿，神就是城的殿。在整个耶路撒冷城，每个人在每个角落都全心全意地敬拜神，降服于神，全然地顺服神。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更大的荣耀是神彰显的荣耀，是神自己的荣耀，就是神同在的荣耀。将来耶稣列天而降，再回到这地，那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那是一个在地如在天的光景，就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Amen。 不只是更大的荣耀，神还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不只是满了荣耀，而且还有平安，特别是指耶路撒冷的平安。在所罗巴伯的时候，他们确实在短暂的大环境之下没有战役，让他们可以安心建殿，但之后历史上记载了无数次的战役与动荡不安的局势，数次圣殿被践踏和玷污，甚至在公元70年圣殿再次彻底的被毁灭，以色列更是灭国了。即便后来以色列神迹奇事般的复国，神应许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还没有应验，以色列仍然四面受敌，如此渺小的一个国家却引起全世界的注目，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在灵界里面更是撒旦攻击的目标。可是神应许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耶稣第一次的到来，他是那位和平之子，道成肉身来到以色列，带给了人属灵层面的平安，就是人灵里面的平安，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甚至是人与自己和好。将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将从这地彻底地除去一切的黑暗权势，他将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作王掌权，带下完全与全面性的平安，应验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的应许。这就是两个为主刚强做工的秘诀，从现在的眼中看为无有，转眼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转眼看见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现在我们来看哈该书的第三篇信息，是写给祭司的，主题是从里到外的圣洁，从今日起的祝福。第三篇的信息与第二篇的信息相隔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神又再次的差遣哈该对百姓说话，内容主要说明他们之前那16年即便有献祭，可是他们没有顺服神，没有遵照神的吩咐重建圣殿，所以他们与他们手中的工作仍是污秽，并且神攻击他们手所做的，使他们的丰收少之又少。可是自从他们听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再次起来动手建造圣殿，因着他们的顺服，所以神应许从今日以后神要赐福于他们。第四篇信息1:20-23，主题是震动天地，重新设立政权。在领受第三篇信息的同一天，神二次对哈该说话，这段话是特别写给所罗巴伯的。神这里再一次地说，我必震动天地，为的是要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这里描述的是末世的光景，所倾覆的不是只有一个国家的权势，而是列国的宝座，列邦的势力。神说他要兼顾所罗巴伯，因为神拣选了他，以他为印。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虽然如此，他当时只是一个省长， 在以色列国的政权上无权无势，仍旧得服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仍然纪念他对大卫的应许，就是应许要坚定大卫的家、大卫的国和大卫的宝座，并应许他的后裔要永远在他的宝座上坐着为王。这预言并没有应验在所罗巴伯的身上，他有生之年其实没有成为治理以色列国的君王。这段预言其实是指耶稣，此应许自终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其实耶稣也是所罗巴伯的后裔。我们若留意两个家谱，路加福音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家谱，还有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父亲约瑟的家谱，我们如果留意，我们会发现其实耶稣的这两个家谱，无论是从玛利亚或是从约瑟，都追溯到所罗巴伯以及大卫。在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时候，神告诉他们，神将要以公义的政权取代这世界邪恶的政权。我们起来同心建造的时候，不要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对峙和民与民之间的纷争而上胆。我们在建造的过程，我们要坚定不移，要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将要震动万国，除去一切的邪恶势力，他要再来做王掌权。我们所建造的工程不会白费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他必再来设立宝座在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要藐视眼前手中的工作，不要停留在外在的宗教仪式，我们也不要被外面动荡不安的局势所影响。我们要发自内心的顺服神，我们要刚强做主公。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觉得太难了，我们觉得不可能是我们。可是主啊，今天我们选择来相信，我们来相信你这句话的应许，我们要来回应你，与你一起的建造，与弟兄姐妹一起的同心起来建造，因为你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我们一切所建造的事上，主啊，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看见，主啊，那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个延续，一直往上建造，至终在耶稣回来的那个时代，主啊，也就是在末世的时候，主啊，你的百姓要进入一个属神的完全的丰盛和荣耀，成为一个预备好迎接新郎的心腹。主啊，今天我们要刚强做主公，我们要带着这样的确据，带着这样的眼光，在我们建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与别人比较，主啊，我们也不再与过去的世代、过去的属灵伟人比较，我们不再小看自己，我们不再失去斗志。主啊，我们要说，主啊，你可以，这是你的心意。我们不再说自己不行，自己不够好，主啊，因为你应许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在我们建造家庭的时候，主啊，同样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我们也不再把孩子跟自己的童年来比较。主啊，我们相信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代，主啊，你有不同的心意。主，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子的比较，也不要把孩子陷入这样的一个伤害里头。主，我们抬头，我们抬头来看见你的心意，看见我们所建造的家在基督里面。主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我们孩子的世代要超越我们的时代，要往上建造。主啊，在我们建造我们教会的时候，主啊，我们也不要拿我们自己的教会与别人的教会比较。主，我们也不要藐视自己，不要藐视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工作。主啊，我们不要轻看弟兄姐妹的摆上， 主啊，主啊，我们不要在教会当中周游列国，在各个的教会里面徘徊寻找，无法委身。主啊，我们不要说听见哪里有什么特别好就跑到哪里去。主啊，我们不要一味的拿着教会的过去来与现在来比较，也不要拿过去自己的经历来与现在比较。主啊，我们不要因此错过了你的作为，我们不要错过了你所延续的工作。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看见，主啊，每一个服事的机会，主啊，都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来建造你的家。而且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主，我们相信会越来越荣耀。主，我们不要再给自己借口，不要觉得谁谁谁做得很好，让他自己做就好了。我们也不要看别人的教会，别人的机构做了这么多年，这么的专业，就不需要自己了。主啊，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轻看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拿起我们的那一份来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主啊，我们不小看自己，我们不与别人比较。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带着确据相信，我们拿出的那一份来建造神的殿，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摆上的一切都不是白费的。主，我们要看见，主啊，我们要看见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让我们重新得力，好让我们有盼望，好让我们继续的刚强做主工来建造神的殿。主，我们的心与你对齐，我们要瞄准靶心。主啊，我们看见许多的属灵伟人，他们已经服侍了他们的时代，他们已经歇了地上的劳苦，他们已经完成了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主啊，我们这个时代呢？主啊，我们这个时代谁来承传呢？主啊，我们这个时代谁来继续下去呢？主啊，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主啊，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主啊，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Amen, Amen,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